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自由党议员克里斯蒂安·波特不参与下期联邦选举。联邦卫生部长格雷格·亨特将在今天宣布退出政坛。南澳议会通过澳洲首个防止自杀的法案。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预计联邦卫生部长格雷格·亨特将在今天宣布退出政坛。今天是2021年的最后一个联邦议会日。据报道，亨特先生很有可能会宣布他将不会再次竞选位于维州的席位弗林德斯。当被问及亨特先生预计会否从联邦政治退休一事，财政部长乔什·弗莱登伯格表扬了他在内阁的这位同事。
Greg is, you know,My closest friend in this place.
格雷格是我在这个地方最亲密的朋友。我是他漂亮的女儿 Poppy 的教父，他是我女儿 Gemma 的教父。我们是非常好的朋友。他已经成为这场危机中一个杰出的卫生部长。但是我对你所指的那些声明不做任何评论。几周前，亨特先生被问及他的政治前景，他表示他将谋求另一个任期。亨特先生在2001年被选入议会，在他目前作为联邦卫生部长的履历里，他协调澳大利亚对新冠大流行病的应急措施，包括全国疫苗接种计划的推出。自由党议员克里斯蒂安·波特宣布他将不参加下一次联邦选举。波特先生在 Facebook 上发表声明说，他将在本届政府任期结束时卸任珀斯皮尔斯席位的议员一职。金融服务部长简·休姆表示，他不相信性别配额是解决一份议会文化报告所提问题的办法。该报告发现，联邦议会每三名工作人员中就有一名曾在工作场所遭到性骚扰。反性别歧视专员凯特·詹金斯所做的报告提出了28项建议，包括使用性别配额目标和公开报告来实现议员和参议员的性别平衡。在各州和联邦议会中，只有四分之一的自由党议员是女性。休姆女士说，需要有更好的性别平等，但性别配比不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
It's interesting, isn't it? Because quotas are something that work very well in the corporate sector.
这很有趣，因为配额制在企业部门非常有效，他们在一个自上而下专制的组织中非常有效。但在自由党，我们是一个基层组织，文化需要自下而上的改变。我认为，作为自由党的女性领导人，我们有真正的责任改变我们组织的基层部分，向其他希望进入政界的女性展示出更多女性进入议会的价值，以及文化如何能够改变这种方式。南澳议会已经通过了澳洲首个防止自杀的法案，庄严载入法律对于减少自杀率的努力，包括教育和培训。这些新的举措也创造了一个13人自杀防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必须包括至少一个 LGBTIQ 社区曾经有过自杀经验的成员，至少一个有类似经验的老兵，一个土著民社区领袖和一个在防止自杀领域的领导者。澳洲自杀防御理事会称，该州的这个法律应该成为联邦及其他州和领地学习的榜样。慈善组织已经对联邦政府和工党说出了要努力推出他们说将要在竞选期间限制辩论时间的法律。昨晚，工党和联邦站在一起去推进一项法案。这项法案将迫使一些非营利团体公开赞助者。这项有追溯效力的法律意味着，如果现在参与政治宣传的慈善团体的赞助费达到25万澳元的临界点时，将不得不公开其赞助商。之前这个临界点是50万澳元。 澳大利亚保护基金会的首席执行官凯利·欧山纳西告诉 SBS 新闻，这对民主是一种打击，将防止组织机构倡导许多必须的改变。
We are seeing charities treated the same as political parties.
我们正在看到一些慈善机构跟政治团体一样被对待。我们试图要做的事情就是挽救树袋熊。我们不是在为竞选而奔忙，它将压制构建一个更好的澳洲的倡议。前南澳州长杰伊·维瑟里尔已经测出新冠阳性。维瑟里尔先生在阿德莱德参加了一个同学聚会，与他一起出席聚会的有其他新冠感染者。在维瑟里尔先生感染期间，南澳反对党领袖彼得·马林·奥斯克斯与他见过面。现在马林·奥斯克斯先生已经在接受新冠检测后隔离在家。澳大利亚药品管理局已经通过了安婷乐皮下注射器用于新冠的治疗，这是第四个在澳洲收到常规批准的新冠治疗药物。这个药物主要用于不同类型的关节炎和炎症的治疗。这个单克隆的抗生治疗药物现在能被用于住院的18岁及以上的靠吸氧或者使用呼吸机的新冠病人的身上。澳洲乡村医生协会正在敦促州和领地政府抵制住新冠安全限制令提升的要求，诸如佩戴口罩和进入商店前需要扫码等等。卫生专家说，尽管 Omicron 变种病毒在澳洲已经存在，但国内旅行依旧是安全的。首席医疗官梅根·拜洛特说，虽然有一些推测这个变种病毒可能成为具有主导性的病毒，但它需要时间去证明这种说法。领导们应该继续加强不同水平的新冠反应机制。北领地首席部长迈克尔·冈纳忍住泪水，详细讲述了反 COVID-19 新冠疫苗抗议者对其家人的死亡威胁。这位从政人士的人身安全再次成为焦点。冈纳先生明显地颤抖了15秒以后才振作起来。我曾多次收到死亡威胁，不仅仅是我，还有我的家人。有人告诉我，我的孩子会被埋进坟墓。我们有工作，我们会做好我们的工作。北领地警方已经对这些威胁展开调查。据了解，这些威胁是由政府强制要求工人接种疫苗引发的。医学专家正在呼吁针对孩子的听力测试计划。一项研究表明，社会经济条件较差的孩子有更高比例的听力丧失的可能。这项研究出版在萨克斯学院的同行阅读杂志上，标题为《公共卫生研究和实践》。在三年内对2000多个来自新南威尔士州低收入家庭的孩子进行评估，发现超过 40% 的孩子没有通过听力测试。麦考瑞大学的教授凯瑟琳·麦马亨说，有几个需要指出的危险因素。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下面请您关注更多来自国际方面的消息。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将正式启动谈判，以正式确定一项预防和控制未来大流行病的国际公约。共同担任工作组主席的澳大利亚大使萨利·曼斯菲尔德称，经过广泛的讨论、坦诚的交流和妥协，已经达成共识。在为期三天的世界卫生大会特别会议闭幕时，世界卫生组织负责人格布雷耶苏斯宣布了一项协议，预计将于2024年5月准备就绪。
The adoption of this decision is cause for celebration.
这一决定的通过是值得庆祝的，也是我们都需要的希望。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疫情还要夺走多少人的生命和生计，取决于我们。结束这场大流行病不是一个偶然的问题。周三晚的决定是由194个成员国协商一致通过的。该协议将涵盖从数据共享、新出现病毒的基因组测序以及潜在的疫苗和研究产生的药物等问题。欧盟推动就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达成协议。世界卫生组织同时还表示，预计将在数天内获得更多关于新冠变异病毒 Omicron 的传播信息。 到目前为止，至少有23个国家发现了 Omicron 病例。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学家玛利亚·范克霍夫博士称，数天的时间框架比该组织上周预测的需要数周的时间要快。
But it is certainly possible that one of the scenarios is that the virus
有可能的一种情况是，随着该病毒的继续进化，可能仍有一个完善的优势。这意味着它可能变得更容易传播，比 Delta 更容易传播。我们将不得不看到，但我们还不清楚其严重性。国际移民组织发布的一份新报告称，冲突和气候变化增加了脆弱国家间的民众流离失所的情况，而较富裕国家之间的移民则显著增加。2020年排名前20位的移民原籍国中，有18个是高度发达的国家，1995年这个数字只有7个。2020年全球流离失所的人数增加到5500万，而2019年为5100万。国际移民组织负责运营的副总干事乌戈奇·丹尼尔斯表示，大流行病加剧了这种脆弱性。新冠大流行病在世界范围内引发的不流动达到了近代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减缓了人类流动和移民的步伐。虽然大多数人都留在他们的出生国，这大约占到世界人口的 96.4%，但据估计，这场大流行病对国际移民的总增长数产生了约200万人的负面影响。尽管新检测到新冠变异病毒 Omicron 构成威胁，但在推进重新开放计划后，斐济迎来了600多天以来的首批游客。在首个来自悉尼的旅游航班降落后，预计未来数天后有更多来自澳大利亚和美国的航班。斐济机场代理首席执行官伊塞·图德鲁称，人们一直在期待这一时刻的到来。
This is a very emotional moment for me.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刻。对不起，我有点激动，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时刻。20个月了，宛如白驹过隙。我很兴奋，你知道，我们已经有了转机。20个月了，现在我们有了首批乘客，怎么能不庆祝呢？这太令人兴奋了。疫情导致近700人死亡，但现在已经淡化到每天约有5名新增感染者。根据研究机构我们的数据世界显示，斐济约有 64% 的人口完全接种了新冠疫苗， 70% 的人至少接种了一剂疫苗。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民主党人伊尔汉·奥马尔恳请众议院共和党领导人采取更多措施，解决他所谓的反穆斯林仇恨。奥马尔是少数几位穆斯林国会议员之一，也是保守派学者和国会中的共和党人多次攻击的对象。他说这导致了他收到的死亡威胁数量的增加。
So when a sitting member of Congress calls a colleague member...
当一位现任国会议员称一位同事为圣战小队成员，并伪造故事，暗示我将炸毁国会大厦时，这不仅是对我的攻击，也是对全国数百万美国穆斯林的攻击。奥马尔女士呼吁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和共和党少数党领袖凯文·麦卡锡采取适当行动，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领导力。最后来看一条来自体育方面的消息。英国网球运动员约翰娜·孔塔宣布退出网坛。孔塔女士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了这一消息，并发表了一篇题为《感恩》的文章，称她期待着退出这项职业运动后的未来挑战。这位前英国头号网球运动员在过去几年一直受膝盖伤所困扰，排名已经滑落至113位。这位30岁的澳大利亚人的父母为匈牙利人，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前往欧洲追求他的职业网球生涯，于2012年成为了英国公民。接下来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 截止到澳洲东部下令时时间今天早上7:50，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0.711美元、1.043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4.530人民币、5.543港币和19.694的新台币。最后，让我们来看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6度。墨尔本阵雨可能有暴雨，最高温度31度。布里斯班阵雨，最高温度29度。堪培拉阵雨，最高温度29度。阿德莱德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4度。珀斯晴，最高温度29度。达尔文阵雨可能有暴雨，最高温度35度。霍巴特阵雨，最高温度26度。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